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2月6号到12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台�湾法轮功6400人法会，李洪志大师发贺词。12月10日，台湾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约6400人，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参加了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简称台湾法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来贺词，鼓励大法弟子必须学好法，成为真修者。台湾法会上午9点开始，主持人先宣读了李洪志大师的贺词，之后18位学员分享在修炼过程中的提升，以及向世人讲真相过程中的体会。
纽约长滩圣诞点灯游行，法轮功队伍大放光彩。纽约长岛长滩第10届圣诞点灯游行，12月9号晚盛大举行。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居民扶老携幼走出家门，挤满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法轮大法队伍再度参加，是最前面出场的队伍之一。法轮大法腰鼓队舞着圣诞歌曲，铃儿响叮当，还有法轮大法好新中国进行曲，一路播撒喜庆欢乐。队友们风采英姿飒爽，还有莲花舞蹈队员们腰间别着法轮大法的美丽莲花，婀娜多姿，款款走来，充满优雅的传统文化韵味。他们的表演博得满场喝彩，观众们发出惊呼，太美了，欢迎你们来到长滩，非常特别，圣诞快乐，我很喜欢。甚至有观众欢呼，法轮大法，我爱法轮大法。
国际人权日，欧盟罗列中共恶劣人权记录。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欧盟驻华代表团发表声明，从多方面强调了中国非常严重的人权状况，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未受到保障，甚至遭到侵犯。欧盟敦促中共停止监视居住的做法，无条件释放高志胜等人权捍卫者，同时谴责中共压制言论自由，打压国外记者，并通过酷刑获取强迫口供。
神韵2024全球巡回演出在即，规模达历年之最。随着圣诞节与新年临近，神韵艺术团将携一套全新节目展开2024演技全球巡回演出，给全球五大洲数百万观众带去独一无二的艺术体验，希望与祝福。神韵率先于12月22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2024首演的序幕，随后美国德州、休斯顿、佛州劳德戴尔堡以及意大利佛罗伦萨也将迎来神韵。今年12月底，神韵8个艺术团悉数登台，在欧洲、英国、意大利、亚洲、日本以及美国5个州同步演出。据不完全统计，神韵2024演技巡回演出将覆盖全球5大洲，至少20个国家、200个城市，所到城市总数将达历年之最。
《劝三退》中的几个小故事及其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72岁，是个独居的老太太。97年3月开始修炼大法，20多年来在修炼的路上也过了许多沟沟坎坎， 在师父的一路看护下，比较平稳地走到今天。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在精进中说。那么也就是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遵照师命，我也一直在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全三腿的修炼路上前行着，但与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差得太远。今天我也讲出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全三腿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七口之家全部三退。疫情期间我又搬了一次家，这一次的出租屋是个老式的团结户型，两家共进一个大门，每户面积不足40平米，两家之间只隔一扇根本不隔音的木板门，还好各家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我住的是里面一套，隔壁的一家是小两口带着一个当时还在上小学2年级的儿子，这里是学区房，他们是为了孩子能上重点学校才住在这里的。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外婆外公两三个月轮流换班来帮他们照顾孩子，接送孩子上学。搬来的第一天碰到的家长就是孩子的外婆，互相问候后，外婆就开始诉苦，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自己又辅导不了，女儿女婿下班又晚，每天等外孙做完功课都10点多了，自己身体又病，住房又拥挤，根本休息不好，自己都快顶不住了。老伴儿有心脏病，做不了什么事，然后他就去接外孙放学去了。也是缘分呐，孩子一回家做作业就碰到了难题，这外婆就来敲我的门，问我能不能帮帮忙。我爽快地答应了，我与这家人真是有缘，孩子一进我屋里就高兴地向我介绍他们家的详细情况，甚至把他爷爷奶奶与他外公外婆关系很不好的秘密都告诉了我，并也认真地询问我的姓名，我们聊得很开心。我看了他今天的作业，并给他做了解答，他很快就写完了字词句之类的作业。他今天还有一篇作文是描写人物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一会儿他歪着脑袋看看我，天真地问我，奶奶，我可不可以写您呀？当然可以，我笑着回答。然后我问他，你们老师是怎么教你们写人物的？了解了解他们现在的教学要求。我大概的指点了一下，他就开始动笔写了。我家搬来了一位新邻居，是位老奶奶，然后瞅瞅我，就按照描写人物的顺序写下去了。很快他就完成了今天全部的作业，他高兴地跑到他外婆那边大喊着，我作业做完了，我作业做完了。他外婆高兴地跑到我面前，惊讶地说，他从来没有在他妈妈下班之前完成作业的，每天的作业都是拖到10点钟以后，这下我女儿真是遇到贵人了。晚上孩子的妈妈下班来我屋里向我道谢，借此机会我向她讲了大法真相，她很认同并退出了团队。她说他们两口子都在一个军工单位工作，经常要学保密条例，还要考试，厂里管得很严，平时根本听不到这些信息，今天跟我这么零距离的接触，又听我讲了这么多法轮功真相，彻底解开了她心中的很多疑虑。那晚我们聊了很久，直到他儿子躺在他怀里睡着了，他才离去。我打心底里感谢师父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讲真相的机会，我一定要把他们全家都救了。随后不久，我又劝退了孩子的外婆和外公，外婆还随我一起看了一讲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外婆说，他原来做生意的大市场里有个人也是练法轮功的，经常的被派出所抓，我们还以为他走火入魔了，练功练得都不好好做生意了，家也不管不顾了。 听了你这样讲，我们就懂了，你们原来是为了救人呐，我们原来都是被共产党骗了，这善良的老两口得救了。两个月后，孩子的奶奶和爷爷来照顾孩子了。孩子的奶奶是个很能干的人，很健谈，初次见面就感谢我对他孙子的帮助，因为他来这里之前，通过他孩子们已经知道了我的为人，但我也要理智地去做，不能贸然行事。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决定给这位奶奶先讲，我先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她说，我从你的为人，我就相信你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她也顺利地退出了她曾加入过的团队，也接受了真相护身符，并连连地说谢谢。神奇的是，第二天晚上她就高兴地跟我说，我今天在公交车上碰到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讲真相，那个人不信，还跟那个法轮功吵起来了，我马上就上去打抱不平了。我说，他说的都是真的，你不信就算了，吵什么事嘛？那个不信的人马上就不作声了，他正确地摆放了自己的位置，可见讲真相是有发酵作用的，明白真相的人也会传递真相的。可是对这位爷爷就不太好讲了，他中毒很深，我跟他单独讲了好几次，他都不信。有一天，正好老两口都在厨房里，因厨房很小，两人同时在厨房的机会很少，我就又跟爷爷讲真相，并劝他退出他入过的团队，他还是不相信，不退。奶奶就开口了，大姐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看看现在的社会都乱成什么样了，疫情这么严重，一天到晚做核酸，还是死那么多人，你还留着你那个东西有什么用？指团队。爷爷愣了一下，想想也是这个道理，说，那就退了吧。我跟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他很满意，叫他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问，真的管用吗？奶奶坚定地说，管用，我天天在念。这个固执的人终于得救了。孩子的爸爸工作很忙，单位又远，每天六点多出门，晚上八九点才到家，很难碰到他。有一天，他正好在家，我们就在狭小的过道里聊了起来。他首先向我表示非常的感谢，谢谢我帮了他家大忙了，因为我一直在帮助他孩子辅导功课。很快，我就进入正题，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然后说到三退大潮，他很认同，并退出了团队。他也说了，单位就像一个大集中营，进进出出，大门小门都要刷脸，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加点，很难听到外面的消息。谢谢我今天让他知道了这么多。就剩下这孩子还没讲了。有一天，我正在上网，他进来了，我就给他放了一个适合孩子看的真相动画片。然后我就告诉他，红领巾是死人的血染红的，戴在脖子上多么不吉利啊，你就对着天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了，老天爷就会保佑你了。他照着做了。我以为孩子或许没怎么听懂意思吧，可是过了几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知道我错了。一天下午，他放学回家又到我屋里来做作业，他脖子上还戴着红领巾。我说，进奶奶房间就可以把红领巾摘下来了。他麻溜的就摘下了红领巾，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很厌恶地说，我现在看到这块血布就像看到鬼一样，是老师非得让戴，不戴不让进校门。我听了真是又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这孩子听明白了真相，心酸的是中国的孩子真可怜呐，一点自由都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一家七口全部三退保平安了。我也为自己在新的环境中开辟了一个良好的修炼环境。不久，就在我家成立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而已。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邻居这一家人，不管谁在家，都会帮我给来的同修开门，因为我住在里面一套房。有时我忘了留门， 有人来敲门，听不见。有一天，孩子笑着对我说，奶奶你放心，我们就是您的保安。第二部分，步行街上的有缘人。市中心有一条步行街，那是集购物、美食、娱乐一体的中心。那里除了小部分外地游客外，绝大部分是本地的年轻人，特别是到了周末，人多的没办法，说那里人山人海都不为过。年轻人不正是师傅最牵挂的人群吗？我就把那里作为重点，经常去那里讲真相。一天下午快五点了，我刚到那里，坐在花坛边上，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男子就在我身旁迅速地打开他的手提箱，箱子下面有支架，原来他是卖电子烟的。我就和他搭话，我说，你是大学生吧？他说是，但已经工作了，可是工资很低，下班了来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还房贷。我说，怪不得你这个点儿才来呢。我们一边说着话，我看他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我借着生活不易的话题讲大发真相，然后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知道，钱上看到过。我说，现在老百姓生活这么艰难，贪官污吏遍地，都是被共产党搞的，现在天要灭他，你赶快退出你的团队，保个平安吧。他说好。我给他取了个化名，他同意了。话音刚落，他慌忙地收起箱子就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城管走过来了，恶狠狠地驱赶他，不许他在这儿摆摊。他刚才一直心神不宁地看着四周，原来是躲避城管呐。我也马上离开那里，走不多远，就看他把箱子又支在了几个卖别的东西的人身边。我又赶过去跟他说了一会儿话，得知这是他们没有固定摊位的，做小生意的人每天都要上演的与城管猫捉老鼠的戏码。这是在邪党统治的天下才会有的荒唐事啊。我心说，人们呐、赶快三退保平安吧，创世主派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又一个周末，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在一条长椅旁边卖茉莉花，她看上去年龄不大，穿一件浅绿色的中式衣裙，正在把茉莉花穿成手链。我与她搭话，问她多大了，她说16岁了，暑假期间帮妈妈来卖花。我问她生意好吗，她说妈妈今天进的花不好看，全是花骨朵，不好卖。我帮她出主意，说将花骨朵穿成项链一样的好看。一边和他聊着，一边给他讲真相。他说学校不让相信法轮功。我说奶奶跟你讲了这么多，你觉得有道理吗？他点头称是。我讲了为什么要三退后，问他你愿意退出少先队吗？他忙说我还是团员呢。那你愿意一起退出来吗？他说愿意愿意。我问了他的姓氏后，我说奶奶给你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叫茉莉吧。他开心地笑了。我又递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他马上接过去放在他包里，连连说谢谢。我说你也给奶奶来一串花环吧。这小姑娘真懂事，她大概看出我是照顾她的生意，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在我的坚持下，她还是给我穿了一个手链，系在了我拎包的提手上了。我们高兴地挥手道别，一个花一样的生命得救了。第三部分，三退真能躲避瘟疫呀。我家二嫂一直不相信大法，在我们家，我和侄子都是大法弟子，侄子遭邪恶迫害得很厉害，二嫂就把这一切归罪于我，归罪于我们不该练法轮功。这么多年来，不管怎么跟他讲真相，他就是不听。在家不是玩手机，就是看往邪党脸上贴金的打仗片子。家庭聚会，跟他聊家常好好的，一谈正题，他马上就转到别的桌上去了。有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救他了。直到去年，我弟很多人都阳了，二嫂也阳了。这时我直在跟他讲，他还是不听。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已经喘不上气来了。这时我侄子对他说，你都这样了，你还相信邪党吗？这病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和与邪党站一起的人的。这时二嫂已经憋得出不来气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好好，就按你说的办，我退出团队。侄子告诉我说，还没等我给他上网呢，不一会儿他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去上厕所了，你说神奇不神奇？感谢创世主的慈悲救度，你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度你，不计你的前嫌。二嫂现在活得好好的，70多岁的人了，很精神。世人呐，赶快三退吧，远离邪恶，远离中共邪党，这是你躲过瘟疫的唯一途径。第四部分，师父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去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上午，一场大雨过后，太阳出来了，虽然地上还有水未干，但已经不滑了。这时我在家就是坐不住，发也学不进去，就是觉得要出去。那我就顺其自然上街去面对面讲真相吧，也许会碰到有缘人呢。我平时出门总习惯走右手这边的路，今天就觉得应该走左手这边的路。走出不到百米，迎面走来一个穿红马甲的白头发老太太，我想走过去告诉她九字真言。到了跟前，她冲我灿烂地笑着，我连忙迎上去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九字真言，祝她平安幸福。我想这么大年纪的人不会入过什么吧，忽然心里有一念，问问她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老太太很健谈，一问她一下子打开了她的话匣子，我年轻时是我们村的妇女主任，我还是党员呢。我很惊讶，今天怪不得那么想出来呢，原来是有缘人在等我呢。我跟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讲了自焚伟案等基本真相。他说他今年82岁了，今天到城里来走亲戚，没想到碰到你了。他很高兴地答应用真名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还兴高采烈地把他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怎么写，生怕我给弄错了。临别时我们互道珍重，何时告别。我不禁感慨万千，师父真是为世人得救操尽了心呐，这么巧妙地安排了这件事情。这老太太为了今天这份奇缘，也许等了几千年了。谢谢师父啊。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水模糊了双眼。第五部分，只要出门就有收获。今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我出门坐车想到商业街去讲真相。到公交车站候车时，我坐在铁凳子上等车，看到另一头来了一位拎着一袋子菜的老年妇女，看样子她腿脚不太利索。她路过一条候车凳时，她要那个8、9岁模样的小孩让个座，那孩子不肯。我连忙招呼她到我这儿来坐，她很感激。一个小小的善举就接上了一个善缘，我们就聊上话了。这时我们的车到站了，我俩上车后，他非拉我和他坐一起，我们一路聊得很投机。聊到三退保平安时，他很爽快地就退了。说到九字真言，他说多年以前有人给过他一张卡片，上面有那九个字，我一直带在包里呢，但他不知道三退的事。今天这缘分给续上了，他高兴极了，并说下次再来我们这边菜场买菜，希望能再次碰到我。也是今年8月初的一天，我乘公交车回家，我们那个站是个大站，下车时路况很复杂，马路不宽，一时间到了很多车辆。我走路不太稳，不敢过马路，想等这波拥挤过去再过马路。忽然感到后腰有一只手搂着我，推着我说跟着我走没事。他护着我穿过了两辆车的空档，过了马路。我谢过他，问他你也在这条街住吗？他说他是出来逛逛，听说米要涨价了，他想来买点米回去。这不就是来听真相的有缘人呐。我俩就像老熟人一样，手拉着手在路旁聊了起来，从米价聊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说我最恨共产党了，不干一点好事。他自豪地说，我一生做过2件英明的决策，第一，我绝不上山下乡。你看我的同学们当时觉得很光荣，下去了很多都没回到城里来，我可总算保住了大城市的户口了。 第二，我坚决不入那个鬼党。单位里几多人劝我入党，我就是不入。你今天跟我说三退保平安的事，我终于最后一块心病去掉了，把我入过的团队去掉吧。我说，我给你取个化名吧，我们在这条街相遇，就用这条街名中的一个字叫青吧，加上你的姓。他连连说，太好了，这个名字我喜欢。他低头不语了一会儿，我正纳闷怎么回事啊，他高兴地抬头说，你说神奇不神奇，你一说青这个字，我就感到浑身一阵清爽，好像从身上下去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好舒服啊。我忙说，你同意退出团队，创始主就把你身上附的不好的东西拿下去了。他连忙核实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要谢就谢谢我师父吧，谢谢创始主吧。他连声说，谢谢创始主，谢谢创始主。分手时他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觉得世人真的都在盼望得救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出门就有收获，哪怕一天只劝退了一个人，那也是一个巨大的天体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智慧给亲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了生命的轮回辗转千万年，就是等待大法弘传，等待大法师父的救度。我们不但要修好自己，达到圆满，更重要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大法弟子必须兑现的誓约。由于中共恶党和江泽民互相利用迫害大法，造谣抹黑，谎言欺骗，中国以至世界都受到毒害，我的家人也受毒害很深，对我的修炼造成很大干扰，他们不同意我修炼，不准我练功，我丈夫毁坏我的大法书和资料，骂我反党，儿子认为对家庭有影响，怕单位知道不好，儿媳妇更凶，口出恶言，污蔑大法，咒骂大法弟子，我给他们讲真相不听，还让我走开。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产生了担心、忧虑心、怨恨心和恨铁不成钢的人心。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我对家人的亲情心很重。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引自转法轮。怎样才能让家人明白真相呢？师父最新发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后，我加强发正念，清除家人们背后一切邪恶物质、黑手、烂鬼，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因素，我想让家人们知道这些重要的天机。我买了信封，用第三人称写上某某收，把为什么会有人类真相资料装进信封，并另外加上一段话，创始主的讲法非常珍贵，请珍惜，希望您认真拜读里面的真相内容，句句天机，真能改变你的命运，使你的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使你的生命得到永远的保障，愿你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安。这样，我把信封封好，用双面胶贴在儿子的门上，等他下班回来拿。儿子阅读了这份真相了，对我态度改变了很多，知道我修炼大法是怎么回事了。趁热打铁，我又当面给他几份真相，他都收下了。 真是人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几天后，在梦中，我看到这样的景象，我到地下层，带他一级一级的台阶往上走，走到地面上，我就醒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这个儿子还没有出生就遭受邪党的迫害，我怀这个儿子9个多月，还差15天就是预产期。一天，单位领导通知我丈夫要我去流产，第二天就得去镇医院做手术。我无奈，第二天去镇医院，镇医院妇产科医生很震惊，怎么有这样的事？按时间推算，再过15天就是预产期了，怎么还要这样搞？我这里做不来这样的流产手术。我很难过，怀孕9个月很辛苦，更心酸我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我只好去母亲家哭诉。母亲说不要哭了，在这里吃饭吧。我吃完饭后一会儿，我发现来红了，就是要分娩的征兆。我赶紧去医院，进去妇产科，刚才那医生说怎么又来了，去大医院做吧。我说我要生了，医生刚给我检查完后，孩子就出生了。一看挂钟，刚好10点10分，知道情况的人都说神奇，我也觉得这孩子是有神护佑的。修大法后，我知道儿子很早师父就管着他了。我这儿子结婚时，前一天气象台报道有大暴雨，我想麻烦了，明天摆酒席大雨磅礴，亲朋好友不方便啊。结果第二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来了，大家喜气洋洋喝喜酒。在新郎新娘进门时，我为讨好一头，准备2个有188元的封包给他们。到他们拆封包时，发现不是2个188元，而是2个200元，成双成对，这才是好意头啊。修大法就这么神奇，师尊无微不至的慈悲有缘众生。众生啊，你们都是师尊的家人，珍惜大法，了解真相，这样你们就拥有永恒的幸福啊。
贪吃之恶，作者锦素。Gula 一词源于拉丁语，基督教会用它来代表贪吃的罪恶。贪吃者在法语里有道德败坏、放荡的意思。贪吃一直都是哲学、宗教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贪吃在基督教里则被认为是人类7宗罪之一。贪吃为什么是罪呢？这与信奉基督教并在沙漠里修行的隐修士有关。他们为了苦修，每天只吃保持不被饿死的数量的食物，任何多余的食物都被认为是魔鬼利用来引诱人类的工具。在大约公元365年，苦行僧艾瓦格尔罗列出了魔鬼用来引诱人的8大罪恶与邪念，排在第一的就是贪馋，而第二大诱惑就是淫欲。贪吃淫欲这一对祸害千年的地狱组合就此诞生。正如我们在中文语境里的饱暖思淫欲，在我们熟悉的作品中，贪吃好像都是跟好色同时出现的。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中世纪的艺术作品里，最丑陋最恶心的动物癞蛤蟆就被作为了惩罚贪吃者的工具。在15世纪《牧羊人日记》这幅版画里就可以看到，犯了贪吃罪的教徒要受到一种叫做坦塔罗斯酷刑的惩罚，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吃掉活的癞蛤蟆、蛇和蜥蜴。 在14集法国诗人德尚的诗里这样写着：冲啊，吃猪肉。那时贪吃被认为是兽性打发和失去理智的表现。古人对贪吃的深刻认识是很多当代人都不及的，或者根本就不会把贪吃跟贪婪、跟放纵、跟淫欲、跟罪恶联系起来。在中世纪，巧克力、各种甜食被认为是引发淫欲的食品，甚至带刺激性的辣椒都是一样的跟引发淫欲有关。看来不仅是带甜味的食品，刺激的麻辣、过度的鲜咸，甚至咖啡的苦，都是带给人口腹刺激，从而引发机体的不理智的源泉。常人不是常常这样夸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秀色可餐吗？餐和色之间的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常人可以无视。对于我们大法弟子，这就是一个非常险恶的邪恶诱惑以及执着产生的根源之一。老子第12章中，老子说：五味令人口爽。这里的爽表示口舌失去了辨别味道的能力。口舌失去辨别味道能力的同时，思维也等于基本迟钝甚至停滞。因为味道的感受是大脑接收到神经系统传导的电信号而得来的，而电信号又是由舌头上的受体感受到的味道分子的特定结构而转换的，所以口舌的感受跟大脑有直接的关系。吃完五味，口不仅爽了，头脑也混沌了。止于五味实在是令人止昏的罪魁祸首。诚然，正常的进食是应该的，是人体健康的保证，即使在教会的定义里也客观地指出了什么才是贪吃的范畴。在正餐之外吃东西，提前就餐，超过生理需要的暴饮暴食，过分丰盛和精美的餐食，都是属于贪吃的范畴。当代社会的各种美食诱惑实在是太铺天盖地，各种精美的广告、视频及明星的代言，以及能够品尝极品美食是一种高贵身份之象征的误导，让大众对于美食的追求简直到了穷奢极欲的程度。美食制作者甚至被推到了艺术家的高度。英国最有名的几位顶级大厨的年薪可以达到上千万英镑。常人中各种美轮美奂的关于食物的广告和视频诱惑，确实比食物本身更考验我们作为修炼人的定力。很多常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美食的诱惑下狂吃海塞，完毕觉得还得来个冰淇淋或蛋糕结尾，随之而来的昏昏欲睡带来的是更多赘肉的堆叠。看到镜子里肥胖的自己和完全塞不进的漂亮衣裙，发誓不再乱吃胡喝，但是一两天后又开始重复这个吃、后悔、再吃、再后悔的死循环。常人都知道，一切痛苦的来源无非就是永远也满足不完的欲望。而就吃这个欲望而言，当下社会已经把它拔到了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高度，让人无法摆脱，深陷欲望的深渊而不自知。基督教会把贪食者定位在既非天使也非禽兽的性质上。暂且不说常人会怎样的为自己的贪吃辩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怎能落到哪怕一次的既非天使的行列呢？如何对待吃？师父在转法轮里已经明确地讲了，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也不能挑选食物。人在吃的问题上还不只是吃肉，对什么食物执着都不行，其他东西也是一样。转法轮，为了救众生，我们可能需要很多次的与人聚餐，需要很多次的吃到肉和各种所谓的美食，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不能有他们。如果我们也到了对美食津津乐道、时常被吸引的状态， 那就真的是一种执着。修炼的人应该按照师父教导的食而不畏，口断执着，弘引道中。个人理解师父说的不畏，不是无畏，是面对各种甜酸苦辣的味蕾刺激，我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不知其味，不被其味带动。当我们断了自己的口之欲，什么形态的食物和什么味道的食物都再也带动不了我们了。贪吃于人是一种恶，于修炼人就是一种执着。对于大法修炼的人来说，更是需要早早就去掉的一个可怕的执着。一日三餐，天天至少三次考验，如何彻底放下对吃的执着，如何以一个神的姿态，神的修为来对待吃，完全不是一件可以随心所欲的小事。仅以此小文与还在执着美食的同修们分享，以期共同提高，从贪吃的执着中超脱出来。
同修，你是端着金碗的。作者心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功能也叫神通，现代人叫超能力。功能其实是生命的本能，层次越高，本能越能充分发挥出来，相反层次越低，本能越难以发挥或难以充分发挥。对于功能这个问题，修炼20多年来，自己一直没有从法中真正理解，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所以一直不能保证自己时时事事都能保持正念，也就不能更好的运用神通。由此在修炼路上走的也就会磕磕绊绊，不断的会出现各种干扰。修炼人如果一直能够保持正念，就不会受到各种干扰，因为只要有正念，就会在法上悟，就会在法上修，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呵护，就不会被邪恶干扰，就会运用自己的神通破除各种干扰，就不会遭到邪恶的迫害，就会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就会精进不停地走在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上。反观自己20多年修炼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只要自己能保持正念，做大法的事就会神圣。有一次看到邪恶宣传栏中有污蔑大法的言论，我发出正念，让宣传栏的污蔑大法的内容马上换掉，神通起了作用，2天后内容就换掉了。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大毛魔头画像，我发出正念，魔头像太害人了，马上换掉它。过了一些时间，领导就换上了一幅山水画。还有一次在20米长的千人千字布上，人人都签上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字样，我对着它发出一念，今天晚上神佛就会将你铲除。当晚签字的大布钢钉被炸掉，大布只挂了一个晚上就被清理下来了。还有一次开反邪教大会，10几米长2米宽的大幕上写着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字样，我对着它发出一念，不准害众生，请佛道神帮忙将它除掉。瞬间一阵大风刮起，将大幕前半部分一撕两半，又将字卷翻过去，啥也看不到了。还有一次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领导要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放有大法书，我将抽屉拉开，我对着那位领导说，你看吧，领导只看了一眼，啥也没看到。领导又叫我写个什么保证，我对他说，我学的是宇宙大法，是个高德大法，没有谁敢说不让我学的话，你敢吗？当时这位领导吓得掉过头去就走掉了。有时贴真相粘贴在灯光底下，我对这灯说先别亮了，就真的不亮了。等我贴上真相粘贴后，灯又亮起来了好多次， 其实只要我们正念足，神通就会展现出来，就会出现神迹，就不会受到干扰和迫害。可是如果我们正念不足，遇事用人念想问题，用人心做事，那么就会受到干扰，就会招来邪恶迫害。其实我们修大法的人人都具有很多的神通，只是我们用不用的问题。有的同修从来不知道施用神通，遇到问题就会施用人的方式方法解决，忘记自己是一个具有神通的大法弟子。师父讲法中已经讲给我们了，大法弟子修炼一入门就会具有很多功能的，大法弟子用什么功能就有什么功能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我们大法弟子真的是具足一切神通，关键是我们必须在正念中使用功能，才能随心所用。可是今天我们面对邪恶迫害，大家发正念其实就是在运用神通，使用我们的超能力，可为什么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呢？问问我们自己吧，看看我们发正念真的能达到自己像一个巨大的神吗？如果不像神发出的正念，不就是人念吗？人念能起到神念的作用吗？肯定是起不到的。我们有的大法弟子发正念，长期处于昏昏欲睡状态，有的发正念时胡思乱想，有的至今连四个整点正念都发不齐。个别地区大法弟子表现状态就像一盘散沙，形不成整体，所以整体上遭到严重干扰，出现了大面积大法弟子被绑架、被干扰，严重的被非法判刑，且遭受经济迫害。今年邪恶特别是加重了对一些年龄大的老年同修的迫害，有很多老大法弟子遭到迫害时不会运用正念反迫害，不会运用神通制止邪恶迫害，所以遭受了严重的身体迫害和经济迫害，有的被判八九年，被罚几万元，最多20万元。大法弟子如果正念强，能运用好神通，迫害就不会这么严重，邪恶就不会这么猖獗，救度世人也不会受这么多干扰。同修们，我们不能再端着金碗讨饭吃了，我们有能力反迫害，我们有能力运用神通抵制迫害，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是全宇宙众神佛都在关注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千万别把自己当常人待了，我们是神，我们具足神佛的一切神通威力，我们要保持强大的正念，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正念反迫害，走出人，走向神。我们要记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讲的，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明慧报道，2023年11月18日早晨6点多钟，北京警察在天坛公园抓捕了20余位法轮功学员，所谓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迫害法律实施。抓捕的人中大部分是六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些善良老人周末到公园走一走，与同修交流交流迫害哪条法律了。据说警察为了抓这些善良老人，已经利用眼线监控盯了4个月。为了抓这些人，他们准备了7、8辆警车，1辆救护车，大批警察，先伪装成游人在周边溜达，然后突然抓人，那气势汹汹的态势，对修炼真善忍的老人表现出人民警察英勇气概。同修啊，我们20多名大法弟子难道一个有功能的没有吗？如果有一个同修能运用功能施展神通，就能将这些警察定住，还会出现20多名同修同时被绑架吗？可这些被绑架的同修大都是老年同修，平日可能就没有使用过功能，或者根本不会使用功能，不会施展自己的神通，关键时刻也就想不起来运用自己的功能反迫害，导致如此惨痛的结果。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出黎明前的这段黑暗时期，黑暗过后就是天明。同修们，我们要加油啊！我们有慈悲伟大、无所不能的师父，我们一定要100%的信师信法，师父会给我们最好的。希望我们都能跟随师父兑现誓约，回归天国世界。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注：看到今年邪恶一次次严重绑架同修们的事件发生，想提醒同修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具足神通法力，不能端着今晚要饭吃，我们要运用神通反迫害，学着施展自己的神通，共同制止邪恶继续行恶。
修炼随感，烦躁是因为算计得失。作者：大法弟子。我不时会感觉烦躁，近期清晰地认识到，烦躁的背后是算计得失，得到就高兴，失去就难受，吃亏了心里就烦。其实根子就是一颗不愿吃亏的心。孩子小的时候，我带孩子时经常会烦，无非是因为觉得孩子不大省心，占用我额外时间了，感觉影响到了自己的学法练功，而干的又是哄孩子这样自认为低价值的事儿，心里就不高兴，就烦躁，和孩子发火。花时间陪孩子时，也往往只希望孩子能乖乖的来学法练功，而不情愿陪孩子玩，背后还是算计得失的心。参与翻译稿件时，当翻译起来顺畅就高兴，当需要做删减等更多工作时，我就烦躁，觉得花较少的时间完成一篇翻译就划算赚了，而花较多时间也是完成一篇翻译似乎就吃亏了，也是很强的得失心。背后还有党文化的一刀切思维，觉得都是翻译出来一篇文章嘛，结果一样，成绩一样，花费的时间却不一样，小算盘打得啪啪响。但其实哪能这样想，因为具体情况是很不同的。打扫卫生时，恨不能痛痛快快马上把活干完，遇到哪里需要多花时间时就烦躁，有时因不耐烦而把东西碰得叮铃咣当的，背后还是得失心，觉得花费了额外的时间吃亏了。和同修交流都是，当同修的分享对自己有启发，感觉有收获时就高兴，当同修的交流不对口味，自己觉得没啥收获，还浪费了时间时就不高兴，烦躁或反感，觉得这样的交流令自己花的时间没有回报，吃亏了。烦躁不仅表现在对待别人、对待事情上，还体现在对待自己上。比如起晚了，一起来就烦躁，觉得时间浪费掉了。其实这不是更精进，而是人心重的表现，对自己的错误或别人的错误都不原谅，也不理性，只要谁让自己吃亏了就不干，就有情绪，而不是保持平静平和的心态。其实人哪有不犯错的，都是在错误中悟道，摔倒后爬起来，不断经历这个过程，自己一出错就烦躁，这恰恰是很重的得失心、人心、人念及人情的体现，背后就是只想得而不想失的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错误中理性思考，总结教训，而且还得给自己改进的时间，而不是指望着一蹴而就。有的同修觉得有了孩子会影响三件事，就决定婚后不要孩子，全力投入修炼。这样做本来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观察到，这样的同修中，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非常算计得失的，他们也会把得失心带入做项目中，某环节稍微多花一点时间，配合起来就烦躁、抱怨，觉得影响到自己其他事了。 往往倒是一些带孩子很耐心的妈妈同修们，在项目配合上也不算计得失，体现出无条件付出及不怕吃亏的好心性。我从中体会到，修炼是修心，看的是心性高低，而不是时间和成果的堆积，算计得失的心必须去掉。真相篇再次成为神里面的一句台词直指我心。白凤对赵海峰说，因为你总在算计，总想得到。我听到后感觉，这不是在说我吗？我居然在不觉中把得失心全盘搬到修炼中了，只不过从算计人中的利益转变成算计修炼中的利益得失了。修炼中的利益可多了，包括自己的时间啊，付出和收获的权衡啊等等。总讲得这颗心其实很不善，因为世上的利益往往都是彼此矛盾的。自己想得，那么也许无意中占有别人的利益，别人就要失去。比如说自己不想花时间陪孩子玩，自己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利益，但其实就占有了孩子的利益。有研究大概说，家长的陪伴是给予孩子的最珍贵的东西。自己打扫卫生时急促匆忙，不舍得多花时间，那么也许相关的人就受到损失，环境没有维持干净啊。如果因为急促而碰上了物件，那更是伤害到了别的生命。周围有的同修爱生气，心情容易烦躁，总希望改善脾气等，其实我感觉根子也许与得失心有关，有可能是修炼方面的得失心，不吃亏的心，可能应该从这方面找一下，看看到底为什么烦躁。以上是近期的一点体会，曝光自己的得失心，同时也希望给同修一点借鉴，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狡猾的负面思维，作者求真。我看到有不少同修在文章中使用负面思维这个词语，隐隐觉得不妥，去大法网站查了一下，没有检索到大法中有负面思维这个词语。同修用负面思维来描述的状态，通常包括担忧、顾虑、悲观、怀疑等等，而对这种状态追根溯源，发现他们真正的指向其实是怕心，也就是说，负面思维是一个狡猾的魔鬼，它掩盖了修炼人真正的执着和死观，怕心。怕心让我们如此难堪，以致我们羞于将之宣之于口，而代之以好似更为体面一点的负面思维，殊不知却正好中了怕心的圈套。当我们觉得难堪时，说明我们把怕心当成了我们真我的一部分，而这恰恰给怕心提供了苟延残喘的空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动手治它得有这么一种功能，一伸手啪就定在那儿了。定住之后，我们还有一种功能，过去叫做摄魂大法，那种功能更厉害，能把人的整个元神揪出来，那个人立即就不会动了。当我们要清除怕心时，我们必须拨开负面思维的面纱，准确地叫出怕心这个名字，才能真正地定住它，不给它逃遁的可能。我们是师尊珍惜的弟子，我们生命的本源如此纯净，我们根本不必害怕任何执着，因为他们本就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在我们下世之初，师尊就赋予了我们清除邪恶的能力。当我们面对修炼中的执着，我们只需要像一个冷静的医生，抽丝剥茧，找到它的病根，定住它，清除它。
Thank you. 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金刚智，看明慧正见同修找根本执着的交流文章，我很着急。我的根本执着究竟是什么呢？找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在哪里。后来认为自己的根本执着是色与心，可对照师父走向圆满的法，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对。最近又拜读师父在走向圆满中的法，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师父经文走向圆满。我更加觉得，作为一个真修者，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并修去它，否则就达不到修炼人的标准。今天我再次学习师父的讲法，走向圆满，对照自己反思这几年在修炼过程中，特别是面对邪恶的过关考验中，为什么每当邪恶逼到要停职停薪，要停止儿女的工作时，我就过不去关了呢？当学到师父经文走向圆满中的法，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一下明白了，我的根本执着是得法之初就觉得大法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所以我走进大法修炼之门。自己家庭事事顺心，父母善良，自己有一儿一女，聪明伶俐，教师职业又稳定，只是多年的胃病使我整天闷闷不乐。当时想着，如果我的胃病好了，我家里什么就都好了，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这颗肮脏的执着心等于是在利用大法谋取人间幸福的私心，这是多么险恶啊！想要得到人中幸福的心，其实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也就是私。这是一颗眼蔽很深的心。修到现在，虽然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大法的内涵太大了，根本就不是为这个传的，大法是修炼，但我修炼最终的根本目的并不纯，所以道心不坚，关过不去。诚然，大法修炼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可以纠正末世下滑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观念，可以使社会稳定，使社会精神文明提升。大法修炼可以纠正我身体不正确的状态，确切地说，使我过去的病好了。大法修炼可以使我的家庭更加和睦，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儿子如愿考上了公务员，女儿刚大学毕业就签上了很好很稳定的工作，使我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大法绝不是为了这个而传的，大法修炼能使生命从根本上得到升华与转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人间任何科学知识都做不到的，不是为人的什么而传的。也正是因为我的根本的执着一直被掩盖着，以致在大关大难中跌倒了，给我的修炼造成极大的遗憾。今天慈悲的师父一再延长时间，给弟子重新做好的机会，我一定会修去自己的根本执着，把握好最后的修炼机缘，奋起直追，弥补过失，走好最后的路。本来不打算写，可给妻子同修说我找到了根本执着时，他不以为然，几次都是这样，因为我俩都在这里跌倒的。我警觉了，我想这个旧宇宙的思是不想被触动的， 可如果一个大法修炼者不去掉这个思，怎么能修到事事为他人着想的新宇宙中去呢？这个根本的执着正是修炼要升华，修炼基点要彻底转变时脱离不了人的结症。学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的讲法，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师父法已经讲明了，就是不争气的弟子没有跟着师父走。我知道今天如果还不能认识到修炼真正的意义，这也是修炼人从人走向神的瓶颈。我想是不是还有和我一样的老年同修，至今仍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整天在修，可是修炼的基点始终没有转变，而且这个根本的执着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它是思，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它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很难改变，还不易察觉。遗憾的是，如果我早能认识并找到自己这个根本的执着并修取它，我就能坦然放下这个思我，我就能在过关考验中清醒理智地做出正确的选择。作为一个法弟子，站在法的基点上舍去思我，也并不意味着就将失去一切，有师在，有法在，和得到的珍贵的佛法相比，人间的名利得失，纵使失去了，又有什么遗憾的？那也一定是有原因的。
警惕手机这个陷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连续发表了两篇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指出大法弟子们在修炼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学了这两篇经文确实很震惊，可是由于自己抱着执着不放，修炼的严肃也就成了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了。自以为每天在学法、背法、做着三件事，似乎每天也在忙忙碌碌，把做事当作是修炼了，却没有意识到不实修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悄然而至。2023年11月9日去了同修家，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去了之后一起学了一讲法，第二天又去了另一同修家送护身符。那天风特别大，半路上把帽子刮跑了，我又找回帽子，在同修家待了一会儿，就又去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家交流了一会儿，回家就有点冷，好像是发烧，也没在意。吃完晚饭后收拾完就睡下了，心想早晨早点起床练功，可是早上2点多就头疼得越发严重，心里还想这是风吹着了，感冒了，这念头已经不在法上了，人心人念占了上风，功也没练，两手抱着脑袋，那真是一分一秒的煎熬，感觉时间非常的漫长。我老伴儿在另一个屋，我尽量不打扰他，可是早上得吃饭呀，我又无力去做，他简单的热了点饭，吃完走了。我是一连2天不吃不喝，持续高烧，体温39度多，喝了点水也哇哇的都吐出来了。第三天早上，老伴儿看我头疼的有气无力的，就跟我儿子说了，你妈头疼很严重，你看看，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我儿子说，那还等啥，开车就把我拉到去医院了，大夫说挂神经科，做个 CT 等结果吧。
等到中午11点多，结果出来了，说没发现有异常，大夫说是三叉神经痛，这个痛一般的止痛药不管用，他们给开了类似吗啡的药，叫做曲马多麻醉止痛药，这个药一般的病都不给开。我儿子说这种药尽量不吃不好，我心里就有数了。就这样回来先控制体温，打了3次点滴，体温才降下来。第3天傍晚退烧了，头也不那么疼了。这期间我就努力地向内找，修炼是严肃的，修炼无小事，肯定是修炼上出了大问题，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想毁掉我。找啊找啊，突然我女儿来微信，问为什么还不去医院，还等个啥，是不是我得辞去工作。微信电话一个劲儿的催，我突然想到问题就出在这里，手机这个魔窟，看手机被手机迷恋，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陷进1年多了，平时同修之间也多次讨论过此事，说是中毒了，它不但偷走你的时间，消磨着修炼人的意志，手机里储满了党文化的信息，末世的各种乱象都充斥在那里，就凭党文化的毒素都足以毁掉一个修炼人，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师父发表新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我学是学，做还是那么不知师父的良苦用心，一味地抱着执着不舍得放，还在大言不惭地说我也在修炼，走过这邪恶的迫害很不容易了，沾沾自喜地把自己当作是大法弟子了，比那些没得法的已经是幸运的了。没接触手机之前，看到孩子们迷恋手机，还觉得不可思议，耽误工作，耽误学习，浪费着大量时间，殊不知一旦接触就无条件的投降了。刚开始是选择着看一些生活小妙招，学学烹饪知识，养花知识等等，渐渐的看一些小电影，总想看个究竟，看个结局，有的还下载下来待日后再看，符合自己欲望的还一连看上几遍，勾起了我的心，让我眼花缭乱。1个小时、2个小时就这么轻易地匆匆流过，就像吸毒一样，吸一口再来一口，慢慢的就离不开了。因为这个物质也是活的，你在给它能量，今天想戒，明天想戒，反反复复。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得清楚，控制着不自觉的就拿起来。今天闺女来个信息视频，明天孙子来个问候，觉得挺高兴，还是这个方便，想看想说太方便了。学法也在走形式，学一讲两讲，像是小和尚念经，心思不在法上，长期下来就是个大大的漏。在持续高烧时，心性也跟着往下掉，甚至胡思乱想，猜想自己是不是被筛选下去的那部分。求求师父帮帮我吧，我承受到极限了。其实师父不帮我，我命早就没了，还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自己真是对不起师父为不争气弟子的承受，对不起师父啊。通过这件事，看到自己与实修大法弟子的差距之大，最起码的信师信法都没达到，在磨难中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做主，修去一切执着，我的命是师父说了算，你旧势力干扰正法就是清除，我是有使命的，我还要救我世界的众生呢。这些正念到关键时刻就没了，大脑一片空白。事情过后反思自己的修炼路程，每一步都修得很累，每一关都过得不好，说到底就是自己执着的东西太多，悟性太差造成的，不严格要求自己，抱着侥幸心理向外看，谁谁怎么那样，谁谁不在法上， 没有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实修在哪个层次上，把师父的点化也不当回事，我行我素，不知师父看见这样的弟子心里有多难过，就是力看到也不会放过你的。同修们以我为借鉴吧，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赶快归正过来，不然就真的晚了，到那时哭也来不及了，修不成也是自己在犯罪毁众生，因为誓约在先，不兑现誓约就是欺骗主佛。现在层次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给予指正。何时？
感悟好坏出自一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那么大岁数，哥哥常人能摔不坏吗？可他连皮都没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看热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老太太怎么不讹他点钱呢？管他要钱。近期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一念法的千真万确。大法弟子在修炼路上遇到磨难时，只要你的一念在法上是正念，符合师父所讲法的法理，看似来势汹汹的磨难瞬间化为乌有。当然这要有扎实的学法基础，让大法融入你身体的细胞中，真正同化大法，遇事才会有正念。我家小孙女才满两岁，在她满两岁的前一天傍晚，我带她到邻居家玩，当时邻居家门前有五六个人在逗孙女玩，小孙女突然转身向邻居家门前的马路上横跑过去，正好被一辆急速驶来的电动车撞上，孙女被撞飞起来，转了180度的弯，然后扑面摔在马路上。对着突如其来的事情令人猝不及防，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认为孩子肯定会受重伤。我立即发出一念，师父保佑孩子平安无事。我抱起孩子一看，孩子的额头、鼻子、嘴唇摔伤，嘴里全是血。过了好一会儿，孩子才缓过来，哇哇大哭着。我对孩子说，宝贝儿，没事的，没事的，师父保佑你平平安安，什么事也没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骑电动车的人也惊魂未定，既担心又害怕。我为孩子擦干净嘴里的血，又仔细看了看孩子的身体，把孩子放在地上让他试着走路。孩子的左腿站不直，迈不了步。我对孩子说，宝宝走，往前走，没事的。骑电动车的人从口袋里掏出钱，对孩子说，来，拿钱买东西吃去。孩子用手打开，孩子吃力往前走，走了几步就正常了。我抱起孩子往家走，孩子哭着说，宝宝的车。我才想起他是骑着小踏车来的。孩子从我身上滑下来，蹬着自己的小踏车回家了。我和孩子离开的时候，骑电动车肇事的人已不见了踪影，可能是怕我讹他吧，只可惜错过了讲真相救他的机会。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人是哪里哪里的，在街上开米行，生意做得很好，我们帮你去找他。这人也太没良心了，撞了人就这样跑了。的确，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看热闹的人心里都不平。我跟他们说，孩子没事就好，人家也是无辜的，不要找人家的麻烦。事后想起来确实有些后怕，孩子被电动车撞飞， 如果身体不是转了180度的弯，就会被电动车后跟着行驶的一辆三轮车压上，孩子就会性命难保。事情虽然来得突然，但我的第一念在法上，师父保佑孩子没事。就是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化解了这场磨难，救了我的小孙女。当然，这也在考验我信师信法的程度。如果学法不深，学法没入心，待修不修的，甚至对师父的法还有怀疑，遇到磨难时发出的就是人念，暴露出的就是人心，那你就是一个常人，常人那就会是常人社会的状态。孩子出生在大法弟子家里，一定是与大法与师父有缘，他是来得法的，来求得师父的慈悲救度。我平时抱他玩时就给他念九字真言，他要睡觉时，我一边用手拍他，一边念九字真言，他望着我，一会儿就睡着了。早上我给师父上香也抱着他，我一说师父，他就双手合十给师父作揖。他身体很好，长得也很可爱，两岁了也没生过病，去年年底时阳了，发高烧，只吃了半包药就好了。孩子很有灵性，还会立掌发正念。作为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见证了师父的慈悲与无所不能，见证了师父的法的博大精深。弟子对师父只有感恩加感恩，谢谢师父。
修去爱打听事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爱打听事儿，好问，这心我一直很重，跟同修或常人说话时，不自觉就问这问那，好像有种机制在控制，这个问题没问完，下个问题就在脑子里出来了。比如见到一个刚认识的同修，总是刨根问底问人家，你修几年啦？家在哪住？几口人？爱人干啥的？孩子多大了？孩子成家了吗？有房子有车吗？儿媳是干啥的？问了一圈后没啥问了，心里才踏实。还有偶尔发现围着一些人时，就上前打听咋回事，出啥事了。有时妻子打电话关上门，心里也化魂儿，咋背着我呢？跟谁打电话呢？看见单元里有陌生人出入，就问你是哪家亲戚，来干啥，老家哪里。同修间也是，对方越不想说的事越想问，谁做台历，谁做大法书。这种现象不仅我严重存在，身边同修也不同程度有。有一次我突然对这种现象有了警觉，这是党文化灌输形成的思维。师父说什么事都爱打听，选自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爱打听背后有兴趣心、好奇心、探测对方秘密心、自私，这种行为很不好，是心性低的表现，神不会这样。除了在法上交流外，爱打听都是给自己空间场划拉人的东西，人的东西都是垃圾，是应该去掉的。在另外空间里看，什么都是活的，你打听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不会自灭，打坐时会往外反。这种现象看似平常，其实是旧势力的安排，你每一步迈的大小都是安排好的，爱打听事能是偶然吗？每天干啥，碰见谁，说什么话，都是他机制中安排好的。旧势力就让你去打听，去问，去说，去想，把你思想里装上满满人的东西，装得越多他越高兴，打坐时让你有滋有味想，浮想联翩，连拽都拽不回来， 目的是加重你人心，陷在人的状态中毁了你。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危害后，我发着念彻底清除。不要小看这种现象，对爱打听的心一定要警觉，控制它，克制它，用法归正它。久之，思维习惯会改变，这些物质会越来越少，思想会越来越清净。写出此文以自勉。
法会文章，在担任协调人中修出慈悲心。作者墨尔本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5年半了。在师父的指导下，特别是当我成为墨尔本越南小组的协调人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借此机会，我想分享一下成为协调人后我的修炼历程，希望自己能在修炼中进一步提高。一，在担任协调人中的修炼。有一天，一位华人协调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想成为一名协调人。那时我已经修炼1年多了，我问他成为协调人意味着什么。而且我觉得自己积极主动，并且没有语言的障碍，所以我可以在需要时向越南同修传达一些更新的信息，所以我同意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主要是为越南小组翻译信息，没有做其他事情。之后另一些协调人又为其他项目来寻求我的帮助。最初当我看到列出的项目清单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我暗暗地埋怨，心想自己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其他，只能做到把资料翻译成越南语而已。然而随着我不断的修炼，阅读师父的经文，我认识到与其他项目同修的配合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我开始接下更多的项目，越南同修和我配合得很好，很多项目能顺利完成，也得到了很多同修的好评。过了一段时间，当我看到其他人表现得不好时，我就对其他协调人感到不满意，甚至看不起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讲法中的教诲。师父说，大法弟子的负责人呐，其实只是一个协调人、联系人、一个传达人，你们不要把他们当作像师父一样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成了你们修炼的依靠，什么事情他都必须做得最好。不是的，如果这个负责人真的也像师父一样，或者想问题全面，绝对不会有错，那么这个地区很多人就修不出来了，因为他想得最全面了，没有你想的了，他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也没有你的好了。摘自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当我执着心出来时，师父会安排一些心得交流或者文章让我看到，作为提醒或引导，帮助我克服执着心，感谢师父。二，在家庭中的修炼。我出生在一个深受共产党文化影响的家庭，党文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习惯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我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冷静而有礼貌，但在家里我却经常脾气暴躁，尤其是对我的丈夫和孩子们，我有支配丈夫的倾向。这种行为在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仍然存在。我劝丈夫跟我一起学法，相信会有很大的好处，但他坚持说，如果大法真的好，你应该先提高你自己。他需要看到我的行为发生积极的改变，然后才能完全接受大法的价值。我发现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小组协调人，但对于我在家庭中扮演的协调角色却不一样。 我想，如果家人都成为修炼者，那么我在自己家里也能做一名好的协调人了。但这并不容易实现，特别是因为我的丈夫是一位相信实证推理的科学博士，所以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在家庭环境中修好，遵循师父的指导，我一定能做到。我从小事开始做出改变，比如在早上孩子们准备上学时，我不再催促或提高嗓音呵斥他们，而是留给他们额外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来穿鞋和准备。尽管有同修和其他人建议我们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上班或上学可能会迟到，但我发现这种不耐烦的根源是一种自私的执着。作为成年人，我们经常急于完成任务，而且总是缺乏耐心来等候孩子们穿好衣服，做好上学准备。我记得同修们曾向师父提出过很多相似的问题，师父都以慈悲和耐心的方式回答。因此，如果我的孩子犯了同样的错误，或需要更多时间来准备上学，我会尽量早起，以耐心和富有同情心的语气和他们交流，为他们留出所需的时间。渐渐的，孩子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我不再需要根据他们的情况来计划我的日程，也不再因为他们而上班迟到。我女儿现在17岁了。在五年半前，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她经常听师父讲法，但由于我看不懂英文版的大法书，她也看不懂越南文版本的大法书，所以我们的学法无法继续下去。多年来，我一直想劝她重新学大法，但她都拒绝了。最近有一天，她被学校的功课深深困扰，苦恼极了。我耐心地分享了师父和大法是如何帮助我克服重重挑战的。我认识到，生长在自由的国家，这些孩子不容易接受父母的教导，因此我经常向女儿列举实际例子来说明我如何将大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并强调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真正帮助她。于是他同意重新开始学法。现在我们每周一起学一次法，看上去可能不多，但总比没有好。女儿一直与朋友们分享她对法轮大法的积极看法，并表示这是一种令人受益的功法。得法后，我和丈夫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有一段时间，尽管他没有准备好，我还是催促他一起练功，导致他三次离开后又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就在第三次的时候，我低声祈求师父帮助，我也放下了对丈夫的执着，希望丈夫能够得法。一开始我努力调整自己对法的理解和家庭生活对我的要求，我发现自己走了极端。我对丈夫设置了很高的标准，我会控制他的行为，如果他不是每天学法或练功，我就会感到沮丧。尽管我们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很友好，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鸿沟。这期间，我对丈夫表现出严厉和疏远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尤为明显。虽然我的丈夫有兴趣去公园或参加当地的家庭徒步旅行，但我认为这些活动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我拒绝参加，我坚决反对参加这样的外出活动，所以只有我的丈夫和女儿去参加。我和丈夫的关系曾经恶化到双方都考虑离婚。我不断用师父讲的法理提醒自己，师父说，你练功，你爱人可能不练功，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摘自《转法轮》。我决心改变自己，来改善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当我的丈夫选择不在早上和我一起练功，或是选择在适合他自己的时间学法时，我不再表达我的不愉快，我谨言慎行， 避免对他的修炼方式做出负面评价。我对丈夫更富有同情心，鼓励他参加弘法活动，让他能有机会见到其他同修，并聆听他们的心得交流。当我在内心深处放下所有强迫丈夫的执着时，我留意到了他的进步。最近丈夫多次告诉我，他感觉好多了，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修炼方式。他很感激我越来越少干涉他，并不再试图把他推向特定的修炼道路，因为我开始明白，只有师父才能真正指导他，而不是我。随着我修炼的提高，我的母亲和在越南的两个姐妹也都走入大法中修炼了。我父亲还没有得法，但他总是鼓励我母亲和我的姐妹们要更加精进，因为他看到他们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我们一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善了很多。三，成为公司更好的领导者。我相信师父安排了我生活中的种种经历，让我成为一名领导者的角色。小时候，我曾经是一个音乐团体的领导者。在大学时，尽管班级里有50名男生，只有6名女生，但我还是被选为班长。来到澳大利亚后，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我曾经是一个脾气暴躁、独断专制的老板。得法后，我的心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对做生意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健康行业，我们要和残疾人客户打交道。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老板转变成为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和富有同理心的领导者。当我经营一家提供职业治疗、言语病理学和心理学服务的公司时，我们的临床医生总会因为各种原因而离职。我认为自己很幸运，尽管公司要求员工至少提前4周提出离职通知，但所有的临床医生都至少提前6个月到1年就通知了我。他们经常提出我与其他公司老板非常不同，因为当员工想表达他们的担忧或对公司有负面评论时，我从不对此提出异议。我向他们解释说，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公司的经营是遵循真善忍的原则。这一点我在公司网站的公开资料中已经明确表达过。如同许多企业主一样，我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然而，在大法的指引下，我明白了师父在法中开示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摘自《转法轮》。所以我明白，当员工决定离职时，是因为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最符合他们需求的岗位。最近，我们有几位临床医生离职去了一家跨国公司工作，或者去了一家运营30多年的公司工作。不过他们又回过头来，表达了想重新回到我们公司工作的愿望，因为他们看重我们公司独特的企业理念，这是他们在常任公司中找不到的。我意识到，师父给我安排的所有的角色，都是为了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协调人。我知道自己还有执着心需要去，为此，我需要每天更加精进的学法，做一个有慈悲心的协调人，救度更多的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23年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传统文化之汉字的内涵，作者过客。中国话是世界上最有内涵的语言，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世界上有四种最古老的文字，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汉字和玛雅文字都是象形字，到今天只有汉字流传了下来。这些古代文字都是神传文化，象形字是宇宙中任何一种文明都能看懂的文字，没有文化隔阂。比如看到一个鸟形符号，大家都知道哪是鸟；看到一个小人符号，大家都明白那是指人。随着历史的向前推动，其他三种古代文字都消失了，只剩下了我们中国的汉字。这是历史的选择，因为只有汉语才能表达佛法那宏大的内涵。人类历史进程都是被高级生命所安排的，一点都差不了。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传法，他开悟后回忆起自己的东西，创立了佛教。释迦牟尼多次提到了未来佛，说他将在东土传法渡人。人类每次文明时期都会出现觉者下士渡人，当一种宗教走入末法，新的觉者就会来传新的心法。所以呢，未来佛弥勒出现时也不会在寺庙中以佛教中的身份出现。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其实是被有意安排的，就是为了给未来佛的出现做铺垫和人们得法打基础。释迦牟尼佛说过，将来未来佛的佛法非常高深，是万佛之佛。这么高深的佛法，就得选择一个承载量非常大的语言来传，就是汉语。文字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形象的显现，修炼人发现天上也有汉字，但是跟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我有次元神在天上看到佛经，同一本经内容和含义跟地上的都不一样了。一边看，大脑中还会出现佛的讲法声音，跟看到的文字又不一样。但是呢，它是贯通下来的关系，那个境界中不需要学习就能自然而然地明白那是什么字、什么含义。有时候我也会惊叹，老祖宗留下来的汉语的内涵太大了，随便一个字、一个词，不同的人就能感受到不同的意境，不同的境界就能体会到不同的含义。就拿祖宗这个词来说，表面上的含义是指先人，可是细分起来，祖是指自己上面九代，第一代叫鼻祖，第二代叫元祖，第三代叫太祖，第四代叫列祖，第五代叫天祖，第六代叫高祖，第七代叫曾祖，第八代叫祖父，第九代叫父亲。自己下面还有九代，第一代叫儿子，第二代叫孙子，第三代叫曾孙，第四代叫玄孙，第五代叫来孙，第六代叫坤孙，第七代叫仁孙，第八代叫云孙，第九代叫耳孙。以上这些合称祖宗十八代。这个宗是指宗庙，它的象形是一个房子，里面立着牌位，就是指自己的宗亲，可以在一个宗庙里面的人。这些还只是它表面的意思，就已经非常复杂了。所以说汉语承载量太惊人了，也只有这样的语言才配得上用来承载广阔无边的佛法在人世间的显现。在中国大陆，汉字在几十年前被简化为简体字，这是一次重大的文化倒退，也是末法时期的必然。败坏了的高级生命认为今天的人不配知道法的深层次内涵，简化字更能客观反映今天的中国人状态。请看高人总结的一组正体字和简化字的对比。亲，亲不见，一年难见父母面， 处处留情乱播种，子女难得在身边。蝉，蝉不生，人留守树随处见，良田抛荒到处是，不要五谷，只要钱。爱，爱无心，试问几人是真情，逢场作戏到处有，只要有钱就是亲。静，静不佳，走到井里成鱼虾，事业犹如水中月，求财恰似镜中花。听，听而少，见此说法你别笑，你去看看开大会，能有几个不睡觉。敌，蛇为敌，言辞演说要注意，百家争鸣是摆设，必须跟我同口气。耻，耻无心，丧尽天良难以尽，若是未能去帮助，反倒还将人家轻。鄙，鄙不直，往往去鄙来挟使，秉笔直书从来有，如今此风早丢失。乐，乐无私，是否欢乐你自知，木架丝竹方称乐，被说幸福难支持。怀，心不哀，心中不怨怎称怀，心中不甘人不乐，难有几个笑颜开。妙，妙不朝，无神之论是信条，若是鬼神都不怕，自然大胆耍阴谋。中国古老的预测学中有测字的专术，写一个字即可预测未来，我以前也研究过，的确可以做到非常准确的预测事物，说明中国文字还会带有很多人所不知的信息。说到预测，这里要提一下，目前这个宇宙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五行都乱了，导致所有的预测都不准确了。别说在理上推算，就是有宿命通功能的人看到的都不是真相了。我们看到的天体是被高级生命演化出来的，这个星体那个星体的，现在不一定还在那里，它只是一个投射出来的天幕影像。在这个基础上的什么周易八卦、奇门遁甲、吠陀占星术的都不准确了。不光是汉字的简化是倒退，其实古汉语的白话化也是倒退。以前的古文言简意赅，意境优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出现了，从此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成为主流。高级生命用《狂人》这个名词告诉世人，这个世界疯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到了我们这里几乎被破坏殆尽，人类道德随之严重下滑，这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未来需要每个清醒过来的人共同努力，弘扬传统文化，将扭曲的价值观纠正过来，重振人类文明。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